各位星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凯晨还有在温哥华和树理牧会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呢，跟我们继续讨论有关耶稣升天的事情。上一次呢，我们谈到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地上有40天之久，然后呢他在升天，当然当中有很多问题，因为信徒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升天，所以今天呢洪牧师要跟我们继续讨论这个事情。
上次我们也通过圣经哈，你一点点跟我们分析，特别也讲到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耶稣当时和门徒聚集以后，耶稣怎么样的升天的过程啊。那么在门徒聚集的时候，在一章六节这里面提到，就是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想那个时候啊，这些门徒聚集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在想说，终于我们的主，我们的师父回来了哈，从死里复活了，真的让我们扬眉吐气了。那是不是这个时间就是耶稣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大干一场，在这个世界上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主是有超人的能力的，这样一个 Superman 的这样一个形象啊？那是不是门徒们真的理解耶稣当时他要升天，然后他要吩咐门徒们所要做的事情呢？
显然呢，从圣经上来看呢，门徒真的是不理解。那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其实复活以后呢，用40天自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在使徒行传第三节里面。而且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我们看到，从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到凡是耶稣提到圣灵呢，我们就发现门徒几乎都没有什么回应，门徒没有照着耶稣所提的圣灵来继续询问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说的圣灵是怎么回事，似乎好像他们都完完全全根本就是把他漠视了这个问题，好像不当着这个问题存在，说虽然耶稣反复提，所以当他们拒绝的时候，当耶稣一直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说好像我们在听一个讲座，听了40天都是讲说神国的事，但是呢听来听去呢他听不进去，老是头脑在想，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所以呢当讲座完了以后，就 Q&A 开始了，就问题解答者第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心心心念念的想的是自己的以色列国，所以关于耶稣讲的神国呢，讲了半天呢都没有落耳。到底告诉我们点什么呢？就说明我们人呢实在是很可怜的，自己所想所思的呢离不开自己所生活所看到的范围。因为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在过去的以色列里面，他们一直盼望，他们根本不是为全民来盼望这位弥赛亚，他们只是为以色列民自己来盼望。他们尤其在受到了外族侵略的时候，比如说被罗马占领的时候呢，他们就指望着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带领他们能推翻外族的统治，像大卫王国的时候兴旺啊，能够重现，能够在世界上，我们一句用我们中国人最理解的话，就是说啊，重新扬眉吐气，在这个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他们就希望是走这条路线。这由此可见呢，在这世界上的民族主义啊，其实作为一种偶像啊，其实是深入人心的。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是希望表明我们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越。这种民族主义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他用他的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短时间看来呢，民族主义的宣传好像能够收一时的成效，好像是个人能一下子为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努力。但是呢，因为这个不讨神的喜悦。你们还记得我过去给大家讲巴比塔的故事吗？巴比塔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世界上之所以出现国家和民族，本身是使世人犯罪的一个明证。国家和民族是在犯罪当中，在向上帝表示要造塔通天，要挑战上帝权柄的时候，要违抗上帝要他们是分散在全地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做的，所以神变乱他们口音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散在全地了。民族是这样形成的，在巴比塔事件以前还没有民族，因为所有的世上的人口都是口音一样语言一样一群人，所以这个民族产生了，这民族就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这件事情啊， 很多人都希望解决这件事情，希望去实现所谓世界和平大同，但是不知道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世人反对上帝，那个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如果世人如果没有跟上帝和好的情况下，世人彼此之间是不可能和好的。所以呢，在圣经里提到一个和好，在基督里和好，在基督里合一。所以真正的世人的和好是在基督里，离开基督呢，民族和国家呢，这种战争和纷争对立这个现象呢是不会消除的。所以从此可以看到呢，民族主义本身是一副毒药，本身是一种偶像崇拜。任何国家被民族主义特别的渲染以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对其他民族的威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以色列其实也不例外。以色列人他热心，他其实很大一部分为看到耶稣复活了这么高兴啊，很大一部分都觉得耶稣啊，你现在可以做我们的王了，可以带领我们以色列国重新建立起来了。所以耶稣讲了40天之久的圣灵的浇灌等候神国的事情呢，还是听不入耳。所以当耶稣话一路一讲完，他们第一个问题就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可见呢，我们在这里面呢，真的也是提醒我们教会，神的话有这么多浇灌下来，我们往往呢好像不太理睬神的话，然后老是按照我们的思路下去，拔不出来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是，其实我们刚才听牧师这么讲，我们也看圣经翻回前面看的，就看到包括约翰福音，上一次我们读过哈，耶稣在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讲这个圣灵的问题了，说我去，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悲伤，因为我去对你们有好处的，我要上十字架，而且呢，我三天要复活，而且我复活之后呢，我走了，父还要差圣灵来。这些话不是说耶稣在复活的时候讲的，是一直在讲，重重复复的在讲，但是门徒到底听进去多少呢？他们都根本不知道。同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拿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读啊读，但是读完之后又回头了，又在想，今天我生意怎么做呀？今天我这个孩子怎么教啊？今天我和我老公怎么样相处啊？还是回到自己那里面，如果神啊，你没有给我解决今天的问题，那你是不是真的听我祷告？你是不是真的神呢？你是不是真的管用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笑话当时的门徒啊，我们看到门徒问的那句话说，哎呀，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今天？那我们可能也常常是这样的问神，哎，你复兴我的家，你复兴我的事业啊，你复兴我们的中国到底在什么时候？我们也这样问的哈。
是，我们常常都会有一种选择性的去聆听别人讲话，在教会可能听牧师讲到也是只是享受我现在关心的题目，我现在想要的答案，如果牧师没讲，那其他的就不听了。我想门徒当时也是这样，他们很紧张，到底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复兴呢？所以耶稣讲什么神国的事情，可能他们也觉得那个暂时不是很重要。
你看耶稣接着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句话呢，其实呢是耶稣讲得很温柔，说到底呢就是说以色列国这件事情不是神不关心。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以色列国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这个里面，以色列的全家是指那些，我们现在知道正确的解经是指那些上帝所要救的以色列中所要救的那些一个也不少，他在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都有他的代表，这就是他的全家，并不是说每个以色列人就必然得救，因为很多以色列人是心硬，对不对啊？灭亡，包括在旷野中死的那些以色列人，当时在希伯来书说神已经厌烦了那个时代，对不对？他们一直在试探神，所以神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他的安息中，所以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中，所以希伯来书还说他们死于不信。所以这里面呢，信不信呢，我想再次强调一下，信不信不是信上帝有不有，上帝是不是在啊？我们很多特别在中国唯物主义者以为信上帝就是看一个明证，上帝到底有没有，有了就信。其实呢，上帝呢，我们真的信上帝是把上帝当主，你真的是要附在上帝的权柄和命令之下的人，真的是敬畏上帝的人，上帝才认为你是属于他的人。正如马太福音和耶稣说，那末后的日子很多人到我面前说，主啊主啊的，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那么在这里面呢，并不是说我们承不承认有上帝，这些以色列人也是的。所以在这里面呢，特别讲父凭着他的权柄热气所定的时候呢，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其实呢，耶稣自己说这个日子他也不知道。可能有人就说，哇，这个就说耶稣是不是比他父亲好像要次等一点呢？耶稣在这里表示他是顺服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说他本来没有这个资格知道，而是在这里要我们都一起顺服。因为这个日子呢来了，那是必定是谁都不知道的，特别强调他的所谓的保密性，甚至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呢，这里面呢也用非常强调防止信的假先知常常用来算什么时候耶稣再来啊等等来扰乱大家。其实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所以他说这个热气不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也就是说，等到以色列全家被得救的时候呢，他是在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上帝的最后的救恩计划最后的完成以后的最后一笔，是这么说。所以在这里面呢，那么以色列人呢真要关心什么呢？关心的就是耶稣在40天里一直给他们说的话，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你们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以色列人老是把自己的这个眼光啊、关心啊，就落实在自己的民族上面，可耶稣却要他们出来出来再出来，从犹大到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地界，就是要向万民传，而且呢是要靠着圣灵。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这才是耶稣之所以我说上讲也特别讲他升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耶稣说我不去，那保惠师就不再来。所以保惠师来了，这个圣灵他来为耶稣做见证，在这里面呢是让我们呢真的是要凭着信心往前走。这就是神要带领他的儿女，这是一个他的美意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牧师这里也提到说，耶稣升天之前还有40天之久向这些门徒显现，是不是就是说这40天啊，耶稣一直都跟门徒们在一起住啊、吃啊，或者跟常人一样呢？
哦，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复活的时候说过的，这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呢，你看它里面特别讲显现，就说40天之久，它显现了这个时间长达40天，并不是说同吃同住40天。因为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也是记载的，就是门徒聚在一起，忽然耶稣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忽然耶稣也不见了，在以马忤路上。所以这种显现呢，是耶稣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来接近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已经摆脱了我们的肉体，只为这个时空预备的那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也借着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以后要复活的身体也是那为永恒所预备的那不朽坏的身体，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不受时空限制。所以从这里面呢，这个显现也表明在这个里面有这个意义。所以呢，耶稣借助这个东西是实际上是让门徒的注意力和这个眼光呢是引向一个上帝更大的国度，天上的国度，而不是只是顾念地上的事。
因为记得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其实不认得他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形状跟以前应该是不一样。
我倒不认为他不认识他是因为他的样貌有什么变化，而是门徒几乎不可想象，就是已经死去的他们的那个夫子怎么又可以突然就出现了呢？因为耶稣第一个出现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鬼魂，对吧？魂是没有骨的，你们可以摸我。在这里呢，不是因为他样子变了，而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种迷信的想法，以为当死人如果复活的话，他肯定是一种魂吧，啊，魂是没过无肉的。他说你们来摸啊，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实际上不是。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为体谅人的软弱嘛，请他来摸。这其中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多马，多马摸好以后，我们想说多马是太有福了，他能够亲自摸，哎呦，我来摸摸倒好了。可是耶稣满足了，你是看到摸到才信的，然后在这些没有看见我的就信了，比你什么，那是更有福了。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因为上帝要信心是那种不是眼见的信心，而是里面灵里的心门被打开的那种信心。
在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要升天的时候，当时其实那些门徒我感觉哈，他们还是比较迷惑的，他们还是有一些忧愁的。如果他们 不觉得迷惑或忧愁的话，他们真的把这些话都听懂的话，我相信他们就不会在那儿望着天很忧忧愁愁的样子了。
因此呢，在这里面呢，我再次强调嘛，实际上耶稣借助升天是把我们的眼光引向一个更广大的神的国度。耶稣因着升天，他在这里呢，耶稣的权柄，他的命令，他作为神的这种权能呢，是借助圣灵，看不见的圣灵内住在门徒的心中来引导的。这是上帝的他建立在地上建立教会的一个心意。这个教会的时代是这样子的，让我们那些得着圣灵有拯救真正是重生的人呢，知道自己现在是活在末世。所谓末世就是末世啊，末世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降生开始，末世就临到了。所以正如希伯来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方启示我们，就在末世因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启示。所以呢，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末世是耶稣第一次来。那末世什么时候结束呢？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段时间叫末世。而我们现在每一个信他的人呢，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末世？只有我们才知道这个紧迫感，我们是等候耶稣再来。我们末世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后世界是如何终结的，可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没有末世之感，他们活在现世。末世和现世呢是重叠的，看起来我们既在末世又在现世嘛，我们这个世界是现的，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大家知道是完全被谬的世界，但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以世俗为友的话，我们就与上帝什么为敌，这是雅各书说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因此呢，这给我们基督徒呢一个超前的眼光，是向着末世的眼光，向着天的眼光，是因着耶稣升天而给我们带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好像身体好像跟大家那些不信的人都活在这个现世，但是我们心灵已经飞到了什么天上的，我们可以过着一种在世若天的生活。我们说基督徒凭着上帝给我们的这种盼望，活在盼望当中，我们在世上可以为上帝做那荣耀的见证。那就是说基督徒就不要跟那些还不信的人一样的忧忧愁愁，为地上的很多事情烦恼为各种各样的忧愁啊。如果忧愁和烦恼，就说明我们的信心是被挤住了，这是危险的，这是我们就没有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上帝要借着他所差遣的爱子，他来到世上，他受苦了，他为我们受死了，然后复活了，最后升天了，同时他是带着要再来的应许升天的。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全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包括耶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所以这个五个环节是一环套一环的，我们都知道了上帝的整个计划摊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忍耐等候就是了。
通过这个历史史实，我们就感受到我们人生实际太短暂了，我们只能翻开书本，然后能看到过去的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然后耶稣的受难，然后耶稣的复活升天。那今天呢，我们的环节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来到了，就是我们有圣灵的降临在我们的每一个的信的人的心中，以至于我们今天也在这个历史时期，就是我们再去仰望盼望等候将来耶稣再来的那一天。那只不过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历史长河在一点一点的向前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过去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在盼望今后的永恒啊。看到那些门徒们，他们其实也是一样，和我们也是在一个历史的一个点上，因为他们是人嘛，都是很有限的，他不可以去延伸，他的生命也是很短暂的一点。他们呢，在那个时间段，他们就真的是没有那个信心去看到，虽然他们经历了耶稣，经历了耶稣和他们的同在的时间，甚至40天，在复活之后的和他们的显现的时间，但是他们仍然在那个时候还是充满了迷惑，抬头望天的在想，是不是耶稣走了不来了，那我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但是当后来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这一点真的就是真真实实的来证明啊， 圣灵的真实性和圣灵的降临之后给我们的力量。就像耶稣说的，他所说的话真的一句也没有落空。在接下来的下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就请牧师来给我们讲讲圣灵降临之后，在五旬节之后，门徒们他们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改变之后他们又怎么样将这个福音现在传到了地极啊。